短篇小说《从将军到奴隶》，作者海云，第六集。在我到美国的第九个年头，霍利告诉我说他们举家移民加拿大了。高山在商场上斩获不菲，但是国内最初的经商之道很多靠的是贿赂高官。高山的母亲虽说利用他神通广大的路子为儿子的下海铺平了道路，高山在以后的几年中商海里翻滚，一路上财运亨通。在那亨通的财运之下铺垫的当然是一摞摞的钞票。莫莉曾告诉我说他也帮过夫婿进行过几次这样的夫人外交，那满满一背包里沉甸甸的人民币让他背着心慌意乱。倒不是心疼钱财，他知道舍弃的这些钱财将会换回更多的财富，只是担惊受怕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有朝一日曝光之后会是个什么情形。想来高山也知道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东窗事发的时候，所以当高山觉得赚得盆满钵溢的时候，听从了太座的建议，名义上说为了女儿的前途，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可能的牢狱之灾，全家来到了太平洋彼岸落户安家。莫莉一家到了温哥华，添置了一栋别墅房屋，女儿进了当地的一所学前班。开始还好，高山在十年经商之后生活又一次趋于安宁，每天接送女儿上下学，好像是弥补以往的亏欠。莫莉终于结束了每天半夜三更等着醉醺醺的丈夫回家的门响的日子。她英文好，于是在社区大学里拿了两门课，全当作消磨时间。也许是静极思动吧，也许正如莫莉说的纯属意外，莫莉又怀孕了。如今他们在国外不再受限于计划生育的限制，就这样他们生了个加拿大公民的儿子。在莫莉儿子出生之前，我几乎每次与她通电话都会听到她对她老公的抱怨。你知道她现在迷上什么了吗？我好奇高山又有什么新花招。她如今没日没夜泡在网上干嘛？下围棋呀，她可以不吃不喝不休息。我劝她，这总比你们在国内时好吧？我的意思是说，总比他在商场上吃喝嫖赌要好得多。他回答我，好什么呀，我昨天去产检让他去接女儿，他竟然忘了下围棋，太投入了。我回到家不见女儿，赶到学校，学校的人说如果我再晚来十分钟，他们决定把我女儿送警察局去。穆莉有点悔不当初了，明明，你说我怎么当初就看上这样的男人呢？还要和他生第二个孩子。放下电话，我的情绪受穆莉影响，久久不想说话。新加坡的男友关心地问我，怎么了？不高兴呢？我和他说起穆莉的故事。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在职场上婚姻以外结识了一个女子，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跟在我父亲后面见过她。你说什么？ 你是说你爸有过一段婚外情？我难以相信。他的父母我已见过，我们俩订婚时老两口一起来到美国参加我们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他们是我见过的这么大年纪却最恩爱无比的夫妻。他爸爸对我们的祝福的话就是，希望你们像我们一样相亲相爱，白头到老。他们差一点就让我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怎么会呢？他们怎么还会让我感觉仍然恩爱无比？看着我迷惑的眼神，男友理解的点点头。他们今天比以前更相互依赖，更加相爱。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妈妈静静地坐在那里，默默地祷告。我问过她为谁祷告，她告诉我说，为我的父亲。我好奇，你妈为你父亲祷告？祷告什么？为他祈福。男友边回答边有点陷入了回忆之中。我耸耸肩膀走开去，我知道他一家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他每个周日常和我的导师一家相约了去做礼拜，拉过我好几次，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能相信那些唯心的东西呢？我对婚姻的不确定使得我订婚两年仍待字闺中，未婚夫催婚两次，我均以各种理由延期了。那时我和他都已工作好几年了，经济上各方面似乎都是一切具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便是我的信心。茉莉的儿子出生之后，他邀请我们去温哥华看他的宝贝儿女。我们有多年没见面了，加上我终于和他提起了我的未婚夫，他就说想见见我们俩，帮我参谋参谋。我想也好，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举棋不定的拖住人家耽误别人吧。茉莉听我的说辞觉得好笑，谁耽误谁了？你可比人家大了三岁，再不结婚成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耽误别人？我干笑两声，你就不能让我过过嘴瘾吗？得得得，我明天就去订机票，订好再告诉你。他大小姐不依不饶，订两张机票，我想看到两个人哦。知道了。我于是订了两张去温哥华的直飞机票。在离别十年后的一个午后，我和一个叫西蒙的男人飞往加拿大去看望我最好的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